大家好，我是圣心阳光咨询有限公司的健康顾问，我是杨医生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分三次来讨论健康与睡眠的几个问题。我们的这个平台是开放性的，是可以互动的。如果您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提给我们的健康小助手。在听的过程中，您提给了我们的健康小助手以后，他会反馈给我们。在下一次的语音活动中，我会首先对这些问题，对大家关心的兴趣点做出解答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语音活动。首先，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睡眠。所谓睡眠呢，是我们身体中周期性的出现的一种自发的这种静息状态。在静息状态下，在这种安静的状态下，机体对外界的刺激反应性降低，意识暂时性的中断。机体对刺激的这种敏感性降低以后，身体的肌力肌张力下降，但我们的自主神经功能还保持着对身体的调节。所谓自主神经功能呢，就像我们心跳一直都在继续着，心脏的节律也在继续着，呼吸循环都在继续。这种安静的状态下，一些复杂的高级的神经活动，像学习啊、记忆啊、逻辑思维啊，是不能进行的。用我们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表达，就是睡起来达到一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。为了达到这种什么都不知道的睡眠状态，达到这种境界，好多人想尽了各种办法改善自己的睡眠。可能你会惊叹，我怎么就是那个12点了躺在床上依然盯着天花板数大白羊，那怎么着都睡不着，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看着窗外渐渐发亮的天色也是感觉越来越焦虑。有调查显示，在有30%的美国人正在遭受失眠的困扰。那我国睡眠是一个什么状态呢？国人平均睡眠的时长大概是8小时12分钟，在成年人中有38%的人有睡眠障碍，高于世界的27%这个水平。我们现在互联网的发达，手机的使用，很多人有睡觉之前来刷手机、刷朋友圈、看各种新闻趣闻，耗得很晚，也就是说耗着不睡，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才睡。大概我们中国人中有63.7%的人属于晚睡一族，很晚才进入睡眠状态，那么势必会对接下来的深睡眠、对睡眠质量都有很坏的影响。很多人就是因为睡得太晚，而影响了深睡眠，不能达到那种睡起来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境界。接下来我们讲一下什么是优质睡眠。优质睡眠是如何判定的呢？第一，入睡快，在躺下10到20分钟左右可以进入睡眠状态，就是睡得比较快。第二，睡眠深，呼吸深长，不易惊醒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达到一种睡起来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。第三，没有起夜或很少起夜，没有惊梦现象，即使有做梦，醒了以后很快也就把梦境忘掉了。第四，起床快，早晨醒了以后，起床以后精神非常好，精神抖擞，一整天白天的时候头脑清醒，工作效率也高，学习效率也高，不存在困倦，不存在还想再多睡再去补觉这种状态。前面我们讲了什么是优质睡眠，那优质睡眠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意义呢？它是我们身体重要的护理员和康复师， 它甚至是会对我们一些疾病有治愈作用，它是天然的使者。优质睡眠呢，可以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，使我们身体有预防疾病，有对身体损伤修复的功能，有排毒功能，让身体不断的自我修护、自我再生，使身体迸发活力，处于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。如果没有优质的睡眠，那我们身体首先是免疫系统会有负面的影响，会受到打击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经验，这一段时间休息不好，睡眠不好，睡眠的时间比较短，睡眠质量不高，身体在这一段时间就会有各种的不舒服的感觉，比较容易患感冒，患各种感染性疾病。在这段时间身体康复的功能愈合的速度都会相对来说比较慢，人体本身也会感觉有很虚弱，各种不适，食欲不振啊，这些表现。对照前面优质睡眠的讲解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优质睡眠，那我们也接下来就知道了什么是睡眠障碍的临床表现。入睡困难，入睡时间过长，超过了30分钟甚至更长，难以入睡。入睡的以后呢，睡眠很难维持，夜间醒了次数过多，大于两次，或者在早晨很早凌晨的时候就醒了，醒了之后不能够再次入睡，也是睡眠障碍的表现。另外还有睡眠质量比较差，睡眠浅，没有深睡眠，没有达到睡起来什么都不知道那种状态。多梦，梦境一个接着一个，做梦比较多，干扰了深睡眠状态。再有就是睡眠的时间非常短，少于6个小时甚至更短，不能够睡够8小时。主要还是睡了之后呢，在第二天感觉头晕，精神不振，还想再睡，身体也有乏力，各种不舒服的感觉，甚至食欲不振，不太想吃东西。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睡眠障碍，我们会使用一些大家都知道的避免睡眠障碍的生活习惯改善。比如说尽量避免喝高咖啡因的茶咖啡，避免吸烟，避免过度饮酒，探索一些有利于睡眠的生活习惯。还有就是白天睡得不要过多，白天的睡眠避免20分钟以上。除此之外呢，还可以做一些放松练习，白天注意增加一些运动，调整生物节律，生物钟的这种节律，避免过度担心，过度焦虑，调整好情绪。那我们做到了这些以后呢，仍然不能进入一个很好的睡眠状态。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引入失眠症的概念。真正意义上的失眠症会对我们的身体有这样那样的影响。失眠症呢，不只单纯的打乱了睡眠生物钟的节律性，也会影响身体的其他生物节律，比如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。什么是植物神经呢？就是说是我们一种自主调节的，不是让我们意识能支配的那种神经调节。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呢，会出现血压、心率、心脏节律、体温调节的异常，甚至会出现胃肠功能紊乱、内分泌功能紊乱，比如像月经周期的紊乱、糖代谢的异常，甚至对糖尿病的高发也是有影响的。另外，成人出现失眠症也会影响成人生长激素的分泌，生长激素分泌的减少会导致超重、 肥胖会对身体代谢有异常的影响。有研究测试，让被试者睡眠呢从8小时缩减到4小时，他们体内的这种糖分的代谢速度会明显降低，也就是说睡眠不足是糖尿病高发的风险之一。还有一些原发疾病，比如高血压病，会在出现失眠症以后高血压病会加重，冠心病出现心肌梗死的发病率会有提高，失眠症甚至会引发生殖功能障碍，生殖功能会有影响。我们知道了失眠症对身体的严重影响，当出现了严重的睡眠障碍，失眠症，我们自己通过运动、饮食调节，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，仍无法获得优质的睡眠，那我们就需要寻求医生的帮助去看病了。那我们该去哪一科去看病呢？如果你出现了这种头晕头疼，睡眠不好，那我建议你首先应该查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，建议您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，可以做一下颈动脉超声，做一下头颅的磁共振检查，颈椎的磁共振检查，首先排除器质性的病变。器质性，所谓器质性的病变就是有没有病灶，排除了脑部、颈部、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，没有固定的病灶引起的睡眠障碍，那医生也会更容易有针对性的治疗。睡眠障碍一直都存在，睡眠症的存在，那么您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药物，好好服药来改善睡眠，来让我们的睡眠达到优质状态。在检查中，如果通过检查发现了脑梗，特别是一些小的腔隙性脑梗，腔隙性脑梗呢是我们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，那对会局部的脑供血会有些影响，会影响睡眠质量，会有失眠症的表现。首先需要对脑梗进行治疗，对这些腔隙性的脑梗进行治疗。提到了一些疾病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，还有像打鼾，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睡觉打呼噜，很常见的一个现象，但实际上对睡眠质量是有影响的。打鼾呢，可能是鼻窦鼻甲的肥大，或者是扁桃体的肥大，鼻炎，鼻中隔的偏曲。有些人以前受过鼻子的外伤，甚至鼻骨有过骨折，这些受伤的部位它会有增生愈合，增生的瘢痕如果过大也会阻塞氧气的运行，影响氧气进入组织，进入呼吸道，影响我们脑部的供氧。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肥胖，肥胖的脂肪组织在呼吸道的通道上有阻塞，影响了氧气的供给。睡眠的时候脑部供氧不足，造成了这种睡眠质量的影响，醒来以后感觉疲惫不堪，睡不醒，白天有疲乏，那我们可以到耳鼻喉科就诊，看一下鼻子有没有什么堵塞的地方。还有就是有的医院，有一些好的医院吧，有呼吸睡眠科，可以做睡眠监测，检测一下在睡眠状态下氧的进入是不是够身体的使用，是否达到了身体所需要的这种血氧饱和度。那么通过检查发现了打鼾的原因，如果真的是呼吸道有阻塞的问题，最后可能还是需要外科来解决，需要手术来让我们的 这个呼吸通道达到通畅状态。起夜过多也是影响睡眠质量的一个方面，男性可能会有前列腺炎、前列腺肥大这些问题，女性呢多半都是泌尿系感染，如果有这些问题可以去泌尿科就诊。再有，如果存在慢性肾炎、慢性肾功能的损害，会有肾功能障碍的时候，出现起夜次数过多，需要治疗原发病，是到肾内科就诊。最后说一点，维生素 B 族的缺乏和钙的缺乏会对睡眠有影响。出现睡眠差的时候，除了我们在饮食上多补充一些含 B 族多的食物，补钙的食物，我们也可以去药房选 OTC 非处方药物，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。我们今天对于睡眠的学习就到这里，期待您提出对睡眠的问题，对睡眠的困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